本集节目由静好听制作 ，Yoxi 赞助播出。聚餐喝酒后，让 Yoxi 当你的神队友，输入吃喝玩乐，领取百元搭车金。
曹操为什么要青梅煮酒呢？因为芒种之时，梅子还是青的，我们如果不用酒去煮它的话，它是很苦涩的，是不能吃的。台湾非常的热，梅子比较早熟，小满、芒种节气之交，最适合来摘梅子泡脆梅或者浸梅酒，因为吃习俗流传下来，想想也是好事了。
生活再忙都要过得有滋有味，陪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欢迎收听裴社长吃喝玩乐。上回逛基隆庙口小吃，本来想这一集继续逛菜市场，但制作人想要我在立夏这个节气之后呢，再说说下一个节气，也就是明天5月21日要进入的节气小满。我第一时间回他，每15天就换一个节气，如果每个节气都聊，听众会不会觉得太频繁了呢？他也不太坚持，其实制作人不太坚持是危险的事情。导致呢，我前几天整理花园，我发现梅子已经快熟了，满满一大颗都是青梅。我拍了照片传给我的小学同学王尚敏。我的小学同学呢，他在南投县经营了梅园，所以呢，多年以来只要季节一到，他都会寄脆梅啊、梅酒啊，或者他腌的那个梅子给我吃。所以我其实知道他是做梅子生意的专家，对，他也种水蜜桃。同学看到我的照片以后就说，晒到太阳的部分呢已经出现黄红色咯，你要摘一小颗小粒一点的咬开它来，只要核还是硬的就可以做脆梅，只要核是硬的就可以做脆梅了。但是如果要做梅酒的话要再等一下。我相信他的专业，我就立刻开始采收我的梅子，准备自己做脆梅。既然梅子是当令节气的东西，我就想一想，好吧，我就依制作人的建议先谈节气，给他一点信心。不过小满不是季节的开端，它不是大的节气，它的下个节气芒种紧接在端午节后，那个时候呢我一定是聊端午节的，可能会忽略了芒种这个比较重要的节气，干脆今天我就一口气说两个节气好了，顺便和大家一起来做脆梅。我们说到节气的名称，大多是以天气或者季节轮替来命名，比如说天气命名的雨水、霜降，或者是季节交替的命名，立春、夏至。那我今天要聊的这两个节气，小满跟芒种呢，它比较不同，它是和农作物生长息息相关的名字。小满是在农历四月的中气，在中间的这一段。那么夏天熟的这些农作物呢，像是麦子，它其实已经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熟透，所以叫做小满。等到完全成熟，大概要15天，也就到了芒种了。就到芒种，所以呢，小麦啊、大麦啊这些禾科的植物，这些种子上面都有很细的一些刺，我们叫它为芒。所以下熟的这些小麦收割的时候呢，就要立刻播种这些稷啊、黍啊这些，反正就是禾科的植物。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以前的那个诗，好像是白居易的诗吧，叫做"农家扫闲月"。五月人倍忙，很通俗的诗，这种农历五月的时节，所以我们称这个时候的节气叫做芒种。这个节气呢非常靠近端午节，所以呢只要接近端午节，芒种就在它附近几天，不是前就是后，大部分都在后。今年的端午节是5月31号，芒种就多它几天，落在6月5号。不过要注意哦，端午它是节，不是节气。我还是要声明一下，端午节是节，不是节气。我们很多人误会说端午好像是个节气，不是， 端午是节，不是节气，而且哦，端午节不是好节。我们没有人说端午节快乐的哦，端午节安康，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什么疫情啊、蚊虫什么什么什么各种不好的东西都出来了，所以以前要撒雄黄啊这些东西，我以后在端午节的时候我再好好的讲。好，端午节是一个人家要除恶啊、除疫呀、去摒除一些不好的东西的一个节，好，所以它其实是个很重要的节。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节气，我刚刚说小满它不是大节气，其实是有点大不敬了。好，以前在农业时代呢，小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谷啊、麦啊，要收割的时候呢，我们要祭天拜拜的。好，那个时候呢，春蚕已经节俭，我讲的太文雅了。好，就是那个蚕啊，它其实要节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小满它就重要性就出来了，因为小满就是蚕神的生日。纺织业这一天是要拜雷祖的，不过那是农耕的时代，现代人大概很少人记得，我在台湾就没有看过有这样的祭祀。最近呢，有一个大陆的剧叫讲蜀锦，好像什么蜀锦人家什么之类的，在这个陆剧里面我倒是看过他们有演出这个祭祀雷祖的这个段落。另一个节气芒种，明堂更多了，不过在台湾也不大盛行。有两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来听听就好了。第一个明堂是芒种要送花神，一个文学名作《红楼梦》可能大家都看过了。曹雪芹先生就是《红楼梦》的作者呢，他在《红楼梦》的第27回就有一个详细的介绍。曹雪芹说，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这个时候呢，大观园的每一棵树头、每一枝花上面呢，都用彩线系了，系了这些彩线，满园绣带飘飘，花枝招展。后来呢，还有林黛玉葬花，她吟咏着“花谢花飞飞满天，弄金葬花人笑痴，他日葬弄知是谁”，就是在芒种节气之交。聊到这里，突然觉得本节目实在文艺气息满满。你没有看到刚刚 我咬字特别的清晰。不过呢，你现在如果要在芒种那天摆酒送花神，一定有人觉得你怪怪的。所以呢，我才说听听就好。倒是有另外一个名堂呢，是出自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书嘛，罗贯中小说，他的这个章回小说里面说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刚刚是《红楼梦》的曹雪芹，而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主角也姓曹，他是曹操。曹操呢，在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呢，他就回忆起一年前的宛城之战。当时呢，刚好是芒种节气之交，他讨伐张绣，这些历史名词你们听听就算了。当时天气非常的炎热，然后士兵没有水喝，曹操就看到远处枝头梅子青青，就对战士喊说前面有梅林，这些士兵望梅生津，也就是生了一大堆口水了，嘴巴就不渴了。我们常说望梅止渴，就是出于这个典故，就是这个故事。那曹操为什么要青梅煮酒呢？因为芒种之时梅子还是青的，我们如果不用酒去煮它的话，它是很苦的，苦涩的，是不能吃的。那青梅煮酒这四个字文字看起来非常的风雅，它其实就是煮去苦涩的这个步骤罢了。当然你听到这边你会想说，哎，那个酒可以喝吗？我不是古人，其实我不知道那酒可以喝，也许以古人那样子比较俭省的程度他会喝，但是这个酒应该是比较涩的。而且古人的这个酒，古时候这个酒其实酒精浓度是不高的，他们大概就是7-8度左右的酒精浓度。其实煮这个青梅主要是吃那个梅子，至于酒他们喝不喝其实我是不知道的，不要妄加揣测古人。台湾非常的热，梅子比较早熟，如果你家有种梅子的话， 我们如果等到芒种这个节气才摘的话，其实梅子都快黄了，其实是已经没有办法做脆梅的，只能做酒。不过相较于送花神的这个习俗呢，煮青梅就常常看到有人在做，大概是在小满芒种节气之交，最适合来摘梅子用来泡脆梅或者浸梅酒。凡是只要涉及到能吃的东西，那种习俗就比较能够流传，能够普及。好，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甚至叫端午节叫粽子节，好，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呢，我们想到芒种，想到小满，我们想到的只是这个时候是做梅酒做脆梅的季节了，是这个节气。所以呢，因为吃习俗流传下来，想想也是好事了。我现在呢就教大家做脆梅，这个是我同学王尚敏的秘方，一定要把他名字讲出来，这是我同学的秘方，我现在讲给大家听。用盐去青，浸泡大约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以后，我们把梅子敲开，然后漂水，用水去漂它，所谓的漂水就是活水一直不断的流进来流出去，四个小时，再用矿泉水浸泡两个小时，注意我不用漂水两个字咯，就是静静的浸泡。然后呢，我们滤干水分以后呢，用凉掉的这个糖水呢再浸泡四个小时，然后我们把滤干以后呢，把梅子装瓶，再用新煮的糖水加满装瓶，完成以后呢放进冰箱冷藏。好，这个时候用的糖最好是用台糖的特砂糖，好，这个会比较好。于是我第一年采收这个梅子呢，我就很兴致勃勃的，我做了这个梅子呢，我是觉得好的，然后我就很郑重的带到公司请同事试吃。其实不止一位同事了，但有一个同事呢，他咬了一口，他的脸本来就小了，我必须赞美他一下，他的眉头整个皱到脸都皱小了，那个小的脸再皱小，你想想看。然后他就很有礼貌的说，可能还要多放一点时间吧。好，我想一想，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我，我连忙送他一罐我同学王尚敏做的脆梅。哇，他连吃了两三颗才能够压到这个筋，他才露出笑容说，这个好多了。我这个人的个性非常的坚强，我可是不会随便被打击到的，所以我一年一年的尝试，经过多年的尝试，直到呢同事们开始试吃，他们这个团队试吃，他们绝对不会一个人过来拿着吃，他们就说好吧，要死大家一起死，所以呢有所谓的试吃团队。好，已经分不出是我做的还是那个专业的王尚敏他做的，这时候我才收手。其实我想想，我会不会把它混在一起的。不管怎么样，好，现在想一想，可能是同事怕我继续找他们去试吃，只好说这个味道已经分不出是谁做的，很好吃。好，反正听听就算了。接下来我就开始跟大家一起来做脆梅，我今天会啰嗦一点，讲的比较详细，因为呢我自己做这个脆梅都失败过，所以我一定要把步骤讲的详细一点，好，说明的非常清楚，如果失败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了。第一步是去青，也就是用台盐搓揉梅子，要温柔对待，按摩半个小时，就是我们不要用 很用力的 去搓它，要浸在盐里面差不多两个小时，那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出水，你不要害怕，出水是很正常的。大部分的梅子的涩味呢，都是在这个步骤我们把它去掉的，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第二步呢，是要煮甜水，这个糖水要非常的甜，所以我们大概要用到三包的台糖特砂。我们把这个水煮开以后呢，把糖放进去，然后呢，它化掉了以后呢，关火，要把它放冷才能用。这个时候有人就会问啦，我到底要用多少的水，多少的糖？我这边说明一下，这个台糖特砂用500公克一包的那样子的分量，用三包。那这个水呢，我们通常用的水是能够把这三包糖化掉，不会留残渣的那样子的浓度。 这个你就自己拿捏。那我为什么用这个分量的原因是，我是预估我的同学问我说大概有多少颗梅子，我就说我有200颗梅子，他就说，哦，那你就用这样子。好，所以大约的量了，其实前后有一些差距没什么关系。其实我跟我同学说我有200颗梅子也是有点碰轰的，因为我那天好像我的梅树采收只有100多颗，但我就说我200颗，好，所以他就给我这个量。好，也许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第一次才会做失败。好，所以用这样子200颗梅子，大概用3包唐特沙，好，这样子的分量 去拿捏，好不好？第三步呢，我们要敲梅子，要把它敲破。这一步其实非常的疗愈，我特别到南门市场的二楼买了那个木锤，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去青的梅子呢，从地头的部分呢，从这个头的部分呢敲下去，要让果肉裂开，但不要太用力，好，核不能敲碎，敲碎以后会苦，所以这个部分要用点巧劲。我们有时候在面对很繁琐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敲点东西，这时候你要做梅子，你看到那整盆的梅子那么多，想一想会花很多时间，这时候你就开始敲梅子，其实就是把梅子这样拿起来对着它这样敲，好，其实这个过程是 很快乐的。第四步是要漂水跟净水，我刚刚说过随着漂水是活水，所以呢，我们要把梅子装到盆子里面以后呢，放在水龙头下面，用活水流进去流出去，样子不断的开水，这个水量啊不要开很大，这个步骤要进行4小时。好，漂水以后呢，把这个水倒掉以后，用矿泉水再浸泡2小时。好，这个时候是浸泡，就不是要活水了哈。第五步呢，我们要泡糖水，我们把浸泡过的矿泉水的梅子擦干以后呢，慢慢倒入已经放凉的高浓度的糖水，因为这个糖水非常的甜，然后浸泡4小时。这个时候呢，梅子的苦涩味呢会完全被糖水置换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置换过程。所以呢，这时候用过的糖水为什么要丢掉？因为这时候的外面这个糖水其实很涩，涩味全部到这个糖水里面了，所以这个时候的糖水要丢掉。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最后一步呢，我们把浸泡过糖水的梅子沥干，然后开始装到玻璃罐里面，好，装罐，装好以后呢，倒入新的糖水，好，新的糖水重新煮过的糖水，放凉以后把它倒进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大约放1-2个月就可以吃了。好，你放心，我现在很会做了哈，我这样子做出来的脆梅啊，打给龙欧喽，哈，这是真的，嘿，我已经不是一开始的第一次做那样失败了哈，所以打给龙欧喽哈。所以既然我们都做了脆梅了哈，你要知道脆梅必须是大概是5-6分熟的梅子，然后呢，如果你采梅子的时间比较晚，它比较软比较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做脆梅了，你只能做梅酒，你那时候怎么做梅子都不脆。所以只能做梅酒。我同样用我同学小学同学王尚敏教我的专业做法。我为什么用他的做法呢？因为我年年买他酿的梅酒，所以我知道他的梅酒有品质保证。其实也非常的简单，梅子洗净以后要充分沥干，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如果外面有太阳，我们可以拿出去晒干。如果呢天气不好的话，我们就用电风扇吹干，不过大部分是用电风扇吹干，因为你在外面晒，像我就会担心万一晒熟了怎么办，变成萝卜干了怎么办，所以我通常都是用电风扇去吹的。然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比较简单了，准备一个玻璃罐，然后把梅子装入罐中，这个罐子你不管它多大，梅子刚好装一半，就是把这个梅子装进罐中以后，刚好装罐子的一半满，然后我们再用现成的米酒头把它倒进去，倒8分满，然后密封起来，我们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好，1年后一定要放满1年后，其实你忘记它放了2-3年更好喝，1年后才能开封，这就是好喝的梅酒。哎，你好像觉得这个步骤少了什么？我们看到外面很多人说，我要开始做梅酒的就是一层梅子一层糖，对不对？我的同学教我的做法是 不放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网络上教大家一层梅子一层糖的做法，我就特别问同学说，哎，你教的是不是错的？你为什么不加糖？他就说，哦，如果我们先加糖来浸泡梅酒的话，其实梅子的营养，哦，会被糖吸去，因此梅子会缩起来，好，梅子会皱皱的，梅子的风味，哦，反而不能够完全的发挥，好，它被限制住了。它通常都是等到一年以后呢，梅酒做好了，开封以后，先把梅子捞出来。这时候梅子这样吃其实很好吃的，哦，好，它有另外的用途。然后呢，我们再依照个人的口味，我们再加冰糖。这时候不是加特沙哦，加冰糖。然后呢，你喜欢多甜呢，你就自己加啊。有的人甚至不加哈，他说了，很多人喜欢跟他订不加糖的梅酒。然后自己想喝多甜自己加，哦，所以呢，我提供的这个做法，哦，给大家，主要是如果你要做的话，一定要趁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节气，我们要趁着芒种前，梅子现在是大出的时候，哦，然后价格很便宜，这时候你可以试试看做的梅酒。你要注意，你要做梅酒你要买大概八九分熟的梅子，哦，如果店家比较厚道，他会问你说，啊，你是要做脆梅还是做梅酒？如果要做梅酒，是要用八九分熟的梅子；如果要做脆梅，五六分熟就可以了。好，这个是我教大家做梅子。然后到了小满跟芒种这两个节气呢，天气其实真的热起来了，哦，我们要养生就要胃口好，哦，其实养生之道无他，就是胃口要好，而且我们胃口要好也要吃得清淡一点，好，要吃的清淡一点啊，哦！现在刚好是农历四五月交接的时候嘛，我就教大家做一道凉拌菜。这个是我在现在很出名的一个私厨，叫做周记私厨。我吃的一道凉拌菜，它的内容呢，哈，哦，主要是鲍鱼片、笋片、哈，哦，蕈菇，然后用松露汁来凉拌。你知道，既然是周记私厨。他当然周记私厨一个很有名，就是他的价格也不便宜嘛，哦，所以他一定会用比较贵的食材，所以呢他用了鲍鱼。我想现在这个春夏之交嘛，哦，我就变化一下，我把那个蕈菇拿掉，因为蕈菇其实味道很重，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吃蕈菇不合适，秋天再用它。我加上了小豌豆，哦，从过年春天一直到夏天，这个时候豌豆还有，哦，我另外加了一道明和，我们平常一般菜市场买不到，在日本料理店常常有那个紫色切成一片一片那个拌凉拌的那个明和。加明和的用意呢，是让这道菜有一点点辛辣的味道，哦，至于酱汁呢，我们就用我们清卤鲍鱼的这个原汁，加上松露酱，加上一瓢松露酱调一调，然后最后用一点意大利老醋来提味，这样子的凉拌菜呢，非常的鲜香清爽，哦，其实在夏天非常的合适。如果要做这道菜呢，我们一定要清卤鲍鱼。这个部分其实我是在第一本的食谱书《裴社长厨房手记》有一道菜叫做四卤味里面的那一篇有提到，我现在还是简单说明一下。我们大概用1000cc 的水，哦，然后我们加1/3包的柴鱼片，当然我教过大家做柴鱼汤的做法，就是水滚以后呢，把柴鱼片丢下去，水就浸下来了，然后再来呢，滚3分钟以后呢，把柴鱼片全部捞走，这个就是柴鱼高汤。然后呢，我们再加上这个料理酒，我用日本的清酒，我们大概到200cc， 然后我用黑龙牌的淡酱油，哦，也就是所谓的白印油，我们到100cc。然后我们用日本味淋，哦，100cc， 另外呢我再加上100cc 的糟卤，糟卤也是一种浓的酱油了，哦，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完成了卤鲍鱼的这个卤汁。卤东西是这样子，你既然东西准备好了也要费这个火，所以呢最好是一次卤一堆，哦，所以呢我会用30-40个南非的小绿鲍，把壳去掉，不要连壳一起卤，哦，把壳去掉以后呢，稍微烫过它以后捞出来，然后把它放进去，同样的大火，这个汤滚了以后呢，就把它转成小火慢慢的炖40分钟到1个小时就好了。这个卤鲍鱼跟我们 有时候炖煮那个有溏心的鲍鱼的做法不一样，那种要用老母鸡炖8个小时，这种卤鲍鱼呢是以前一个日本料理店老板教我的，他的做法呢是要维持这个鲍鱼比较 Q 弹的部分，所以不要卤久，不要卤到软，好，就卤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呢，这样子它是比较 Q 弹的，好，这样子的我们就卤好了这个清卤鲍鱼。这个鲍鱼呢我们当然是要切片的，那大家都看过鲍鱼嘛，鲍鱼是个椭圆形的，我们从这个椭圆形比较短的部分把它斜斜的切成薄片。如果呢听众看到我讲这个卤鲍鱼那么复杂，想要吃现成的话，其实南门市场卢记水产店它就有卖现成卤好的，好，这个你们可以直接去，你就略掉我刚刚讲的那个步骤。好，不过因为讲做菜很多人听可能怕漏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的节目制作部非常贴心，我在这个每次的这个录音档上架以后呢，下面会有文字，文字不讲我那些废话，直接讲如何做的步骤。好，这个是他们很贴心的做法。第二样是处理凉笋。我在5月6号播出立夏的那一集，我有教大家如何做凉笋。如果你们已经听过了，你就知道，不要担心，我们这个东西是长长久久的，我们都在网上架上都可以，你会回头再听一遍，或者是回头再看下面怎么做这个凉笋。所以呢你去看一下参考一下，其实我建议你再听一下，我觉得我的声音其实很适合你们一听再听的了。然后呢煮好的凉笋呢我们去皮把这个底削掉，因为凉笋最涩最硬最不好吃的部分在底，要把它削掉。好，我们再一样斜切薄片，好，我们就备用。第三样东西是小豌豆，我很喜欢吃豌豆，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凉拌菜上来这个是漂亮的，那鲍鱼白白的不怎么漂亮，笋白白的不怎么漂亮，颜色很普通，这时候你要加一点颜色，我觉得春夏之交 我喜欢加一点鲜绿的颜色。但是呢如果你买不到这个小豌豆，因为豌豆是最好的季节是在春天，到了夏天也许它会变大了比较不好吃了，这时候你买不到不加也没关系。我们其实凉拌菜既然是凉拌菜一定要随季节变化嘛小豌豆过季了以后我们可以改成水莲菜，台湾夏季出水莲菜其实你可以把它烫过了以后切一段一段的然后放进去，或者是你高级一点去买鸭儿芹，日本人喜欢吃的鸭儿芹只要是青绿爽口就好了那同样的道理，竹笋我说过最好的季节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到了7月8月以后呢过季了不甜了，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茭白笋也是一个台湾非常好吃的食材，我们到了秋天可以用刚出的脆藕莲藕莲藕有粉藕跟脆藕，一定要用脆藕不然粉粉的不好吃。再来这时候可以用菇，用那个五菇，就是那种白白长长小小的，不要用那种香菇那种用那种五菇它比较脆口。几个季节可以用不同的食材。那我现在回到小豌豆小豌豆的处理方式同样只要水煮就好了。小豌豆非常快熟，也是一样水滚以后把豌豆丢进去。你水滚以后丢这些食材，它一定会水会浸下来，它会再滚，等到再滚，这个小豌豆颜色立刻会变成很漂亮的鲜绿色，这时候就立刻捞起来关火，把它放进旁边你准备好已经有泡有冰块的这个凉水中，一泡进去它就急速冷却，保持了它的颜色以及它的爽口度，这样子的处理方式豆子就会非常的脆而且会甜。这个是豌豆的处理方式。我们要准备的第四样东西呢就是紫色的明和。我觉得凉拌菜要有一点辛辣的东西来刺激味蕾，但它又不能抢了主角的风采，这样的角色明和最合适。它其实不要多，大概4-5朵，我印象里面一盒大概是4朵。好，那如果他装盒子的人不小心多加一朵那你就赚到了。他通常是4朵。然后呢我们把它切丝，把它铺在盘上面，哇，我觉得这个景观看起来就是美不胜收了明和在南门市场的卢记水产店它有卖，它有卖鲍鱼也有卖明和 我跟他没有任何生意往来，但是他会为顾客寻找食材，我时候找不到食材，我就说哎，卢老板帮我找明和，他就帮我找。所以呢，我觉得南门市场真的非常的方便，我下一次一定要专门聊一下南门市场。好，我们最后来谈的是酱汁。这个酱汁的主角其实不用特别准备，就是我们刚刚不是卤鲍鱼吗，那样子精彩的一个酱汁一定要留下来，那碗酱汁就是非常的鲜味十足。然后呢，你要吃到周记的口味的话，这时候加一瓢松露酱，有人不吃松露的、你不加也可以。最后呢，滴一些意大利酒醋，这个时候其实不是要好像增加什么酸味、它其实没有酸味，它是果香，所以我们滴几滴就好了。好，摆盘的时候呢，凉笋铺在底上，然后上面放鲍鱼片。你知道这种菜上来的时候、那种越便宜的菜越放在下面，上面放贵的菜，所以呢上面要放鲍鱼，然后撒上青绿的这个豌豆，这个豌豆其实就是点缀嘛、所以呢豌豆其实很贵，四两的豌豆可以做一大盘，其实你可以省着用，你就撒几颗漂亮就好了。好，然后呢在上面再放一些明和丝，这时候上桌以后才淋上已经调好的酱汁，我们就直接上桌。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节气养生的凉拌菜。好，那这个菜随时都可以变，我就不给它名称了。好，这就是一个节气养生的凉拌菜。今天的节目呢，我聊了小满和芒种这两个节气，也和大家一起做了翠梅和梅酒和凉拌菜，希望你喜欢，谢谢收听，下回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